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大家新年平安。俗话说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一生之计呢在于勤。那2024年刚开始哈，那相信说很多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立下不同的这个心志哈，想要在这新的一年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成长。那我们都明白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为说 a good beginning is half done 那所以在英文中呢有一句成语是这么说的，他说 to start off on your right foot， 不是说你要从你的右脚开始啊，所以说你要走踏出那个正确的那个对的那一步要踩对你的脚步。那我们能够来蒙这个主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那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动工，那让我们明白说我们自己是迷途的羊，我们是不完美的罪人，唯有呢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来认罪悔改才能够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呢在教会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恒心遵守主的教训主的教导，我们能够一起团契擘饼我们一起祷告。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从使徒行传这里记载到说初代教会的这样一个情形呢，那我们一起来了解说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需要主的人呢，能够一开始就踩对脚步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借着圣灵的引领，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借着路加记载彼得传福音建立初代教会的情形，能够来激励我们常常带着坚定的心能够来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能够恒心的来遵守主的教训，与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团契交接擘饼祈祷，能够活出主你自己所喜悦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37-42，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那我们刚刚说到呢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路加他就记载到说，门徒拒绝的时候呢，那即将被接升天的这个主耶稣就对门徒说到说1:38，我们一起读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做我的见证这个这是讲到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耶稣的见证那很重要的要去做主耶稣的见证呢，是因为有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那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书上也讲过，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的要为我做见证。所以可见呢，这个圣灵保惠师呢，他不单单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也赐给我们能力好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所以难怪这个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门徒的身上2:1-4，我们一起来读，请。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入门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圣灵降临呢，圣灵充满呢，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能力的这个来源。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呢，就看到说记载的这个门徒，他们如何在五旬节经历到这种圣灵的充满，那借着可以感觉的那一阵大风，不能眼见的这个圣灵呢，就借着来向初代的基督徒来显现。那比如说他如何在这些门徒的生命当中来工作，当然我们知道直到今日呢，圣灵仍然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动工。那倘若如果用一种现象来作为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个标记呢，那我想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是恒心遵守这一个特征呢，在五旬节以后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些门徒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过去这几个礼拜哈，尤其过去这个礼拜气温突然降下来，虽然好像每天出门几乎都有太阳，可是温度都蛮低的，蛮冷的。那夜晚的气温刚刚我提过，这都降在这个设施零下，所以家里有植物的我想可能都会放到室内去的，或者是把它包起来。那所以我们有机会，我女儿她昨天跟我女婿回美国去了，那过去这个礼拜早上呢，那我就带他们出去走一走，下午呢再回来，他们上班，然后我准备讲章。那我们在户外散步的时候呢，我就有看到说有一些植物呢被这个布包起来，好像是怕被这个寒冷的这种气温给冻坏。那让我想到说在现今这样一个世代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基督徒好像温室里的这个植物一样，暖气开放的时候呢，他们就看上去还不错，但是暖气如果关掉了，寒气一来呢，那这些温室的花朵好像就会枯萎甚至凋零了。那基督的教会呢，需要这种强壮耐寒的植物，我们要有充沛的精力来应付不同的一个环境，那每天呢能够来为主而活，不会因为说谁人来谁人去，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改变来跌倒。那这样的一个恒心遵守呢，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正确的一个出发点来开始。那正确的出发点呢，这一个好的开始呢，就包括什么？包括从悔罪认罪开始，经过悔改呢，直到信仰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就来留意说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好的一个正确的开始。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悔罪来认罪confession。 那第二呢，就是要愿意到神面前来悔改。第三呢，是有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有信仰的一个宣告，信仰的宣告。今天我们就从经文里面来看这三点。所以什么是认罪？我们要如何来认罪？那第三十七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那我想这一句话，大概很多人都看过、听过，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在这样一个 世俗的这种观念里面，这本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饮料的一个广告词，但是这样的世俗观念所带出来的，就是不再有这种放诸四海皆准的这样一个绝对的一个真理。我们现在好像活在一个相对真理的时代，那受到这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一个世俗影响，那我们今天呢可能就很难听到有人说我为悔罪认罪这回事，因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很多人，那也有很多人把这种悔罪跟认罪跟这种良心不安混在一起来看。那事实上呢，这种悔罪认罪的观念是一个很基本但是又很严肃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说认罪的概念是什么，那认罪的途径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说什么是悔罪认罪的这个概念，在第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彼得他这一段宣讲他使用了这个基督这个称呼。那基督我们知道其实就是旧约圣经用希伯来人讲的这个弥赛亚，翻出来在现今的时代用我们的话来讲，这个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而且呢彼得呢他用基督这个称呼来对犹太人使用，因为当时通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像今天的话呢一般就是通用语言是英语。对，其实在我们在德国这边孩子们也是好像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要学英语，是不是我想是一个通用的语言。说希腊语呢是在当时当时那个时代是通用的语言。那这样呢彼得用基督这一词呢，他表明说以色列民族呢他一直盼望了这个弥赛亚的时代已经通过了拿撒勒人耶稣来实现。所以这段经文呢就很清楚的来表示说神呢他判了这个众人的罪呢，但是呢却由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担当。那彼得他传讲这个耶稣他被人捉拿钉十字架以至于死，但是呢父神却使他复活成为主基督。那彼得呢他就指出来说我们人最大的这种罪呢就是拒绝这一位已经被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提在高天之上这样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经。因为神差他的爱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所以呢这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来确认说耶稣他是不是主，他是不是我们个人的主，我们的救主，这样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那保罗呢他也在罗马书他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读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就是马丁路德他在改教的时候他所明白提出来的因信称义。他就是读过罗马书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让他心里明白了过来。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这个是马丁路德他所坚信的。主呢这个字原来就是犹太人他们用来代用这种耶和华的名，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尊神的名耶和华为圣，所以他们不敢 来直呼或者来直译，所以呢他们就会用这个主来这个字来代替。那所以我们认耶稣为主呢，就是承认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神性。那我们信主耶稣呢，这个要项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说相信主耶稣呢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同时呢我们也相信说他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那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是表示说我们相信他的死已经满足了神他公义的一个要求，同时我们也相信说神借着叫他复活呢来立他为主为基督。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就讲到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因为三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感谢主，这就是一个我们悔罪认罪尊基督为主的这样一个必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接着来看这样悔罪跟这个认罪的这个途径，在三十七节这里我们再读一次，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听众呢听了他的话就深自的反省，他们觉得扎心。那 主要的这个词义是讲到什么，就是扎心就是讲说好像心碎了，深深的在悔罪站在那里，这是一个让人扎心，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呢他刺透了这个人心，让他们能够来认清说拒绝救主耶稣基督是多么的残酷跟严重的一个事。那只有我们先向别人来说明说我们所当知道的是什么，这个所当知道就是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明白这样的一个事实呢，那我们才能够借着圣灵来感动的人想要来认识说当怎样行，当怎样行。我们如果不先给别人来知道说他所当知的，那我们一面的来教训人行所当行的，就很难收到这样一个功效。那我们听彼得讲到的这些众人只要他说到说只要心里痛悔呢，那神这个怜悯就会临到他们。这个我们在诗篇里面从大卫的忏悔里面我们也都很清楚明白，诗篇五十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来，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不是喜悦我们献上的祭，他喜悦的是我们的内心能够忧伤痛悔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的拯救。讲道理呢只能够来折服人的意见，但是呢不能叫人说觉得扎心，那只有高举基督才能够显出圣灵的一个能力来，叫人能够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为什么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他呢指的就是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那讲到说为罪呢是因为世人不信耶稣基督，为义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往父那里去了，那我们就不再见他。为审判呢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也就是撒旦呢他受了审判，那圣灵呢 不但要使人明白说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审判，而且呢，对不起，也要叫人知道说自己有罪无义，我们就必定要来受这个审判。人如果看见说我们自己有罪，那因而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呢，那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来称义，免受这个审判。人如果看不见自己有罪，或者是说即使我们看见自己有罪，但是却不愿意来接受基督，那我们就要被定罪。刚刚我们读到的在约翰福音这个3:18这里，那我们会受到这种罪带来所该受的这种审判和刑罚。耶稣他本来是要来担当我们罪，但是我们如果不愿意接受他，他如何能够来担当我们的罪呢？圣灵在一个人内心最初步的工作，就是要让他发觉说我们不信主的这样的一个罪。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彼得他被圣灵来充满，他向众人来证明说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就是基督。那众人听见这个话呢，就觉得扎心。圣灵叫人看见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担当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能够来成为义，因为他已经成全了神的义，并且呢他自己就是义。那我们如果进到他里面呢，就能够得称为义。那我们知道悔罪认罪之后呢，我们更要进一步来悔改啊。那路加他在38节他就记载到说，我们一起读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悔改呢，是生命一个根本的改变，进而能够影响到说我们整个人的一个性格。那这样的改变包括什么呢？这样的改变呢，包括这种良知的改变，良心的这个洁净，还有呢意志的这个克制。首先我们讲到说悔改它是什么，是一个良知的改变。那彼得呢，他就说到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一种心智的一个更新，引到一个生命的改变。再说是一个心智的更新，引到生命的改变。这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原文的意思指到是说我们心思意念的这种转变，着重于在于说我们为这个当时为他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来悔改。那所以圣经他是讲到说我们是向神来悔改。20:21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读来。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要向神的悔改。那改变我们的心思跟行为，来转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呢？那而且就现在就这样来做。那这里彼得他就告诉众人，他说过去由于无知而钉死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呢，那如今呢就应该在心里来接受他为主为基督。这个就是所当行的第一件事。那讲到这个良知的改变呢，有一位牧师他是在军中当这个军牧，美国军队里面都有这个，我不晓得德国这边军队里面有没有这个军牧这个制度。那有位牧师他就回忆到说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他在军营里面呢有一个定期的一个查经班。那有一次呢，他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有悔改这一个词。那他就停下来问，他说 有谁能够解释什么是悔改？那有一位年轻的这个士兵呢，他就举起手来，然后他没有开口说什么，而是直接呢就走到这个台前，然后一面示范这种行军踏步，然后一面大声地说：我正走向沉沦，但是我听见福音的呼召，然后我就止步快快地回头，然后向前行。而这个时候呢，这位士兵就停了下来，然后呢做了一个180度的向后转，然后他简洁地讲，他说这个就是悔改。所以你一个看到哈，换个方向，换个头，180度向后转。那2023年已经过去了哈，2024年刚开始。那也许在这旧的一年呢，我们忙忙碌碌的，我们也许跟神的关系可能有点疏远啊，那可能又离这个世界太近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圣经时间可能太少。手机的时间可能太多，想想看，我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第一个拿在手里面是什么东西？那晚上上床以后，最后放下来又是什么？我想这个180度的这个向神悔改啊，就是说我们与神亲密关系的一个再度的开始。其次讲到说悔改呢是这个良心的这个洁净啊，38节这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啊，叫你们罪得赦。那受洗呢是内心得到洁净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唯有相信说那一位流出他自己的宝血赦免罪孽的救主耶稣呢，那内心才能够得到洁净。那福音的核心呢，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5章3节，我们一起读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那受洗呢是把全人浸到水里面，象征说我们悔改的人呢，在这里接受这种水的一个埋葬，借以表明说我们向这个世界已经死了。彼得呢叫他们受洗，就需要他们用行动来公开的宣告说他们从此要脱离犹太人这种宗教世界，好叫他们自己的罪能够得着赦免。那罪得赦免呢，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并不是说单单因为受洗。受洗呢是顺服归于神的这种一个表征，是一种理当尽这个诸般的义。这里说到说我们需要切切的来明白耶稣他自己他宝血的一个洁净的一个大能啊。那约翰一书1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我们行在光明中的一个第一个结果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来亲近神，那能够跟神呢没有阻隔的交通往来。这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犯罪，乃是说我们存在心里没有故意的这个犯罪。那主耶稣呢，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这个宝血，不仅能够来洗净我们在得救以前所犯的一切的罪，并且呢也能够洗净我们在得救之后偶然被过犯所胜所认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罪啊。约翰一书1章9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而是说我们如果偶然为过犯所胜，我们也不继续犯罪，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认我们自己的罪。那这种信实公义的神呢，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必定要洗净我们一切的这个不义。再来讲到说悔改呢，它也是一个意志的这个克制，意志的克制，怎么说呢？三十八节的后段就讲到说，我们的罪得赦免呢，就要领受所赐的这个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我们在刚刚的经文，其实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呢，每一个位格都参与在这个奇妙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我们生命的改变的当中。讲到说的悔改，那悔改呢，就涉及讲到说我们要转向父神180度转回来，归向父神。赦罪呢，讲到说这个我们信靠耶稣基督。那重生呢，就涉及到说我们来接受圣灵。那圣灵本身呢，是神的一个恩赐，当然圣灵也给我们许多不同我们可以在教会服事的恩赐，但是圣灵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神的一个恩赐，那借着基督赐下来给受洗归入他名下的人。所以我们接受圣灵呢，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好像感到一种快慰，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而是呢把生命的这个主权我们完全交托那一位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来管理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那一位居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管理。就好像就是说使徒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6:19，我们一起读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愿圣灵能够来管理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来的。那有一位这个年老这个水手，他从这个每一天能够醉酒放荡这个生活里面，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就归向了这个耶稣基督。那他就很想告诉他那些老朋友说他生命的这个改变，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跟他们讲，怎样去形容才恰当。想了又想，后来他就想到一个奇妙的方法，他就要求他太太说给他织一件毛衣。那这个毛衣的前胸跟背后就绣上这几个字，他说 Under new management， 在新的管理之下。他说的很好，当圣灵取代说我们个人的意念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那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解释。以弗所书1:13，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这圣灵在我们心中呢，就来管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圣灵里，我们是 under new management， 我们在圣灵的管理之下。那39讲到说，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呢，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神的应许呢，既然是不单是给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呢，他也是给一切愿意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的人，那借着受洗呢，能够来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罪不单能够得赦免，而且能够来领受所赐的这个圣灵。那我们从认罪悔改之后呢，生命得到改变， 我们就要像刚刚提到的那位老水手一样，我们要宣告我们的信仰。四十一节、四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我想这个时期的信徒，他们是不会隐藏的，那他们在生命悔改以后呢，他们就立即来宣告他们的这个信仰。那信仰的宣告声明呢，就包括这两方面啊，一个信仰的宣告在于说遵守神的话语，还有呢，忠于神的教会。信仰的宣告呢，就首先是讲到说遵守神的话语啊，四十一节说到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你说他话人就受了洗。这个很明显的这种初级教会啊，他初代教会已经开始施行着这个洗礼了。其实我们从马太福音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啊，马太福音28:18-20，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里呢，就看到说11个使徒呢，他们遵照主耶稣的这个吩咐，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呢给他们施洗。那圣餐跟洗礼啊，都是当时永正主基督教会所要遵守的这个仪式，今天仍然也是在天主教会有7个礼，但是呢在这个Protestant 在新教，在我们这个福音派教会呢，那我们遵行的圣礼有2个，一个当然就是洗礼，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另外一个就是圣餐礼，就是我们刚刚今天早晨今天刚刚我们一起用的这个圣餐，用圣餐来纪念我们的主。那这代表说当时的信徒呢，他们是遵守神的话语，因为洗礼呢是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赐下来的命令啊，在马太福音28这里。那彼得的听众里面呢，有许多人来接受这个洗礼，那表示说接纳他所说的。那这些人呢，不单领受了彼得的这个话语，而且呢，也已经悔改。2:38，彼得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教会人数一下子就添了3000人了。这3000人呢，其实包括2:9-11讲到他从各地回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虔诚的犹太人，这边讲到说，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他们从各个地方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这当中当然也有耶路撒冷的这个居民啊。14就讲到说，彼得跟11个使徒站起来，就高声的说：“犹太人，这边讲到说，不但是所有犹太人，更是指的那些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还有讲到说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啊。”然后彼得就开始对他们来福音布道。那这些从外地来的人呢，他们受洗之后，当然很可能他们就回到原地来为主做见证。有一位宣教士呢，他分享，他是有一个医科的学生，他信主的故事哈。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听听富康弟兄这个 信主的故事。那这位医科学生呢，他非常的渴慕神的这个道理，于是这个宣教士呢，他就送给他一本圣经。那过了不久呢，这位宣教士就问这个医科学生，就说：“那你的信仰生活如何呢？”这个医科的学生呢，他就说：“他说我天天读圣经，而且呢，我实行出来。”雅各他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也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来：“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必然得福。我想这个小故事呢，能够借着这个来勉励弟兄姐妹说，我们不只听到，还要行道，而且我们读了圣经呢，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之后呢，我们就要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实在的来行出来，这样呢，我们必定会在这个所行的事上呢，能够来蒙神的祝福。那信仰的这宣告呢，不单是要遵守神的这个话语，也要忠于这个神的一个教诲。四十一节四十二节我们再读一次来：“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神拯救罪人的这个目的之一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来加入当地的这个教会，能够恒心的来遵守基督的教训，参与这种教会的团契，守圣餐，还有公开的敬拜。那加入教会呢，不是一种形式，而是这个遵守基督的这个教训。当我们一个人被接纳进入到基督的身体跟当地的教会以后呢，那在这种属灵跟实际生活上的一个表现。这里讲到说众使徒的教训，就是神在他儿子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因着主耶稣呢曾经命令使徒他们。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些讲到说要主耶稣吩咐这些门徒的教训我们这些后来的这个信徒能够来听来遵守。所以这些使徒们他就把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他们所听见的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样一个生命呢，那他来做见证，就把这个原与父同在而且显现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来传给那些未曾看见过主未曾听过主的信徒，就是当时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说的众使徒的这个教训。按原语来说，这个恒心呢，不仅仅是用于来形容说遵守使徒的这个教训，它也用于来形容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所以我们呢就应当来持守个人的读经还有团契小组的这个查经。比如说我们可能每天自己会有安排一段时间来读神的话语，还有呢那我们团契可能也是如此。那像学生团契呢，他们就从1月20号开始，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呢要跟慕道的这些同学那开始在 T3 的福音中心来查考马太福音呢。还有这里讲到我们应当持守在主里呢 圣徒能够来彼此交通团契。那我们教会的这个家庭团契小组啊，我希望说我们每一个月呢，至少能够有一次的这个实体聚会啊。那如果说我们在家里不方便，那 T 三福音中心已经整理好了，其实每个周六呢都可以开放给团契小组来使用啊。我知道这个约瑟小组他们已经定了1月27号，是不是礼拜六他们要在 T 三有聚会啊？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家里不方便，那 T 三很好可以用的一个有厨房啊，有客厅啊，可以当饭厅，然后也有房间要分组啊，都很好用啊。那如果真的有需要，那我们 FBK 这边礼拜六啊，基本上我们也是可以跟他们申请，跟他们讲，那我们也是可以用。就是希望我们团契小组呢能够今年开始至少每个月能够有一次的实体聚会啊，因为毕竟在网上我们用 Zoom 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隔阂啊。那我们真的需要能够弟兄姐妹实际聚在一起，当然有机会的话，让我们可以或者是查考神的话，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聚会，那今年开始也许我们也可以考虑哦，我们也为这事情来祷告，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团契家庭小组里面，我们也可以用 Alpha Course 用启发课程我们也许没有办法说每个礼拜，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说我们一个月能够有一次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视频来讨论来分享交通那也可以借着机会我们这个小组团契里面我们可以一起聚餐那就是多方面的一起交流我们不单单能够彼此有更多的这个关怀分享也能够在这个主的话语里面呢能够彼此建立那我想我们可以为这事情来祷告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来做去年是有考量到说可能场地的问题大家不一定家里方便，但是今年我想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场地的担心至少有 T3 可以用那希望就我们可以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呢能够来这种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团契交通能够更多还有呢讲到说我们应当持守这个每个月一次的这个主餐就是我们用这种感恩敬拜的方式来掰饼来纪念主耶稣，同时也讲到说我们应当在祷告神的事上呢，不论是个人的师祷或者是团契小组这个代祷呢，或者是我们每周教会的这个公祷呢我们都要能够恒切的来持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我们从使徒行传2章37到42节这里，我们是想到说，我们在2024年，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怎么样踩对我们的脚步 ？Start off on your right foot 首先，我们就谈到说我们悔罪认罪从这种认罪的这个概念、认罪的途径里面，我们理解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确认耶稣是基督这是一个圣灵的一个工作。那既然我们认了罪，就当悔改这样一个180度的这个悔改呢，是一种良知的改变、良心的洁净跟意志的克制，而且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的儿女，还有一切在远方的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我们有机会能够来传给他们。我想我们有机会能够做 Alpha Course 有两个，一个一方面也是能够我们也许可以邀请一两个还没有信主的家庭，一方面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在主里所以有两方面的，我想是一个很好，大家可以为这事情多考虑多祷告那还有呢这个讲到说这种认罪悔改那生命改变以后呢就要有信仰的一个 宣告。那信仰的宣告呢，在于说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啊，忠于神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凡事要查验啊，善美的要恒心来持守啊。所以我们啊，现在应该能够了解到说，我们要是有一个正确的起步，一个好的开始，它的一个重要。神的信息老实说从未改变，他的法则也从不更改啊，除非说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好的开始，否则我们就不会明白说什么是一个恒心遵守啊。那神他愿意看到说我们啊真心的回应来祝福我们。那这是为什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这个圣灵。那神他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一起把四十二节再读一次，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怀柄祈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有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叫每一天，希伯来书它的作者他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我们就一起带着祷告的心，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每一天。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称谢你，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若有不认你得罪你的，我亏欠家人得罪弟兄姐妹的，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能够愿意来悔罪认罪，求圣灵也来引领我们，借着主耶稣宝血的洁净，我们愿意180度的回转，在归向主，愿父神你自己的爱来充满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踏出正确的脚步， 有好的开始，来每一天与家人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不仅遵行主的教导，在圣徒彼此的交通团契、薄饼纪念主耶稣和祷告神的事上，也都能够恒切的遵守。愿主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家中、团契小组中、在教会中、更在社区当中得到你自己当得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